我们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第四章哈。那上次我们就提到，基本上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好像就是一个比喻的钥匙，就是谈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那如果说这个比喻是一个基本的，就等于说它是一个钥匙一开的话，其他就通了哈。就这样的话，这是耶稣的意思哈。那这样的话，那么它的基本里面的一些因素，我们要就是不要放过啊。那我们就谈到的有四个因素，一个是撒种的人，也就是农夫要有人去撒种，然后当然就是要有种才可以去撒种啊。然后就谈了这个土，也就是我们的心土啊，还有它的这个撒下去的结果啊。那这些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喻的里面的因素哈，主要的因素。所以以后呢，只要谈到比喻的时候，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哈。这个比喻如果不明白，其他就很难了。好，那这个比喻如果明白了，那其他呢就会就好像它就是一个彼此连结的哈，彼此有关系的哈，它的秘诀就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么这个秘诀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一句话就天国的奥秘。以后你看呢，每次谈到比喻的时候，跟天国都有关系啊。所以这一章整个一章呢，是在谈到天国的奥秘。那么谈到天国之后，就谈到国君，谈到这个天国的这个的掌权者啊。所以不要忘记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所以基本上马可福音的整个焦点是对准着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这是福音的一个起头，也是福音的到最后的一个成全。因为天国近了，到天国降临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完成。那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这里基本上那个比喻讲完之后呢，那么这里就提到一句话，他说神国的奥秘叫你们知道，但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好，通常我们会想说，用比喻应该是想把它解释的清楚一点，容易一点，对不对？应该是更容易明白的。可是耶稣讲的意思刚好相反啊，他说呢，这里是一个奥秘，所以当对你们说的时候呢，是我要跟你们解释的很清楚。耶稣会加以解释。耶稣会加以更进一步的一个，应该不是说好像把它分析而已哈，而是一个想把那个种子的那个里面的生命呢，好好的往深处去种哈。但是呢，对于外人来讲的话，刚好相反，它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故事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通常我们都会说哈，哎，老师会教的，老师都用比喻哈。跟这里的这个不一样啊，跟这里的意思不同的，不等同的，比喻会有一种深入浅出的意义在那里，没有错。用一个看得见的，我们经验过的一个故事来想它的意义，这个叫做预言或者是比喻。但是当耶稣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不是说用这个让学生更了解什么叫神国，不是，刚好相反。因为神国是一种奥秘，好，那如果对外人，我一开始这一课的时候，我说在这里呢，分成两种人，一个是家里面的人，一个是家外的人。那么这个家是什么？在前面的第三章的尾巴那里说，凡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好，那这个是接着第四章就谈到这个。所以从这里你看到耶稣开始把它分成家内跟家外，那么对于家内的人呢，你就看到耶稣又很用心的要来对这些12个门徒，因为在这里基本上他的内圈就12个门徒。那当我们再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12个门徒一样，好，那我们也是在内圈里面，是在家里面的人，我们要来有一个一个受教的心，用一个很渴慕的心，更想要 把这个种子，这个生命的种子呢，能够放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四个因素哈，就是农夫啦、撒种的啦、种子、生命的种子，就是神的话哈。然后他是我的土是什么土，然后他会什么结果，就四个，这四个因素。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谈到这个神国的奥秘的时候呢，是要指向我们上次谈的最多就是我是什么土啊，撒种的当然对我们来讲有对我们撒种的传道人，那对这一些门徒的话是耶稣亲自撒给他们，然后他也把这个传撒的工作交给他的门徒，很清楚的啊，他就是选的门徒要讲讲。那我们今天就等于是两个角色，一个是我们是一个被撒的一个心田，我的心田被撒了这个种子，然后呢，我已经有一个神国奥秘的一个，刚开始小种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但是它会慢慢就会彰显出来，好，它就有一个结果出来，然后也因为这样呢，我同时又成为那个去撒种的人。那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有这个道了，有这个生命的道了。好，那在这里呢，这一章不是只有这一章。当我们在学圣经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点，你都可以放到你的读经里面去。第一个，从这一章里面，或从这些经节里面，或从这个道理，从听到的道里面，我所认识的神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先听到，诶，神是什么样的神，然后一方面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好，这是第一点，等于说焦点放在神的上面。然后第二点就放在说，那我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也就是上次我们提到，也是说听明白了吗？听进去了吗？那进去之后呢，就要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自然律，好，所以呢，整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说我放在我的生活当中，我那个道，生命的种子，不是只有拿来放在脑筋里面，拿来背而已，我可以放在我的生活当中。然后耶稣讲过，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缠绊，每天有要负很多的重，我们每天跟四周围的关系，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用智慧的地方。然后耶稣说，这个种子生命的，如果在你的心里面，它真的是着了地，然后真的是它可以顺利的成长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得到果实，得到结果。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有这四个着重点，三个就好了哈，就是神。指向神，第二个，我跟神的关系，在这里面哪一个是指我？那我们上次就谈到这个撒种比喻，谈到那个田地就是我的心，所以我们上次大家就很自然，就很容易的就谈到说，哦，我什么心态，我有什么，我是什么样的土地，然后我有什么问题，好，上次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心态，好，那么接下来呢，有一句话李莹问的，我本来是今天要讲，但他上次有问，所以我就先稍微做了一点解释。那么今天我要好好的讲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呢是很多人都会卡在那里的，哈，即使他们都是传道人，都是解经家，啊，有时候他们都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节，啊，那我们上次也有啊。有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那个利波跟我们提到说，有人解释说把那个恐怕的主持当作是他们这些，他们看见不晓得，听不明白，他们恐怕他们自己，他这样来解释来了解这个啊，就好像感觉比较顺了啊。那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在讲说哪一种答案是绝对答案，但是我要你们好好的把所有的我现在晚上提供给你们的经节稍微做前后做一点连结。好，那最重要的再回去想， 这句话当中神是怎么样的，把那个焦点指向神去，神是什么样的特性，神是什么样的心意，然后又怀回来到我自己。那我自己在这句话里面有没有有没有要我去要去注意的，要去改变的，或者是我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领受到神要给我那个生命的那个福分。基本上生命给我们就是赐予给我们就是丰盛嘛，生命代表丰盛，种子代表会长，那个是丰盛。所以今天晚上呢，各种解释都有。好，那为什么要解释呢？因为这个句子本身就让我们有一个感觉，他照原文翻的话也是这样翻的。恐怕他们，那如果你把主词变成说是这些人怕他们自己回转，那为什么要变成得赦免呢？等于说，基本上他们回转是他们的事情，那赦免是神的事情。我没有要否认任何的说法。那后来有一个那个谭颖姐妹，她后来送了一个她的看法，她认为说呢，那个时候呢，这一群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哈，就是这一群家外的圈外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越早明白耶稣的意思，他们会越早恨耶稣。因为他们就是存心不认同耶稣，他们甚至从耶路撒冷把那些重要的宗教人士都叫下来，要抓他的把柄。耶稣一直在避开，不想惹事情。他知道有些人不听就是不听，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啊。但是他总是要得到那些有愿意、有渴慕的。所以他说，神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因为你们有个渴慕的心。知道不是只有知识的，而是我的心。上次我们谈了心的问题，我是什么样的心？所以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等于说呢，耶稣刻意的用比喻，不把道理讲得很清楚。哈，他是神的儿子，他也不讲清楚，他只是说呢，先知怎么讲的，他谁怎么讲的，要他们自己去推敲一下。这是他的一个解释方式啊，也有人这样解释没有错啊。那我现在然后提供给你们一些经节，然后你们告诉我你怎么样来理解它。我在这里有一个强调，当我们在带人家查经的时候，你会碰到你不明白的地方。我告诉你，我没有绝对答案，但是我会有我的一个，在我的信仰，我的信心。还有我的信念里面，真理的信念里面呢，我会有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默契，等于说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把我好像卡住，就好像一定要把它解释通啦，一定要让他觉得合理啦，哈。当我们带人家查经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他问了一个问题，你可能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啊，我可以再查看看，我帮你去找资料看看。但是如果像这一句话，有那么多的解经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也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他们也是有一个比较保留的一个态度，说有可能是这样。好，但是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好不好？不要被他挡，不要被他把你绊住，只要你能够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神。认识到我跟他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然后认识到说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要应用的，等于是把那个正面的拿来吸收进去，让他成长。好，所以你一个带人家读圣经要读得懂的，要读进去的人呢，不要放在这个知识上的较劲上面。我们当然现在有很多很多资讯可以查了。好，但是呢，不见得哪一个一定是对的。好，如果他这样写，就是这样写嘛。好，好，那他们就是那一群看不见，然后呢，听也听不进去，也不明白的。那不明白就不能结果了嘛。好，那这个恐怕 到底是神怕他们呢，还是他们怕他们自己呢？啊，好，那我现在跟你们从创世纪到以赛亚，到后来保罗也用了这一句，好，这里是耶稣应用以赛亚的经，我们把它稍微把它连接起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理解能不能就是让它就过去了，好，那是不是绝对的解经正确呢？记得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解经，也不是要研经，也不要研究，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我有的圣经，我就读它；有的读它，我就让它可以在我的心土里面扎根结果，就这样子。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好，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知识理性上追究太多、分析太多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把那个焦点错开了。焦点是要把它行出来，是让它这一章告诉我们哈，神的道它是会。它是会被揭开的，奥秘就是会被打开的，因为它有光，然后那个光是不可能藏起来的，它是会显明的。啊，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灯，是光，对不对？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个灯不可能藏在那个斗底下，它一定会显明的。但是神的道是怎么样？是你刚开始是不起眼的，不是一下子就哇，让我们觉得像一个广告一样，然后有什么神通哈，很吸引人，这是异端的方法。异端很容易有这种方法，但是我们不是神的道，就是那么几个12个人，其他人都听不懂。说耶稣啊，什么意思？耶稣就跟他们很耐心的跟他们解释。然后呢，耶稣就等着时间，因为后来有一段哈，后来有一段，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我刚才要解释的哈。后来有一段，我们看一下马可第4章。好，马可第4章的26到29。来，阿妹，我先点你，好吧？好，20到29，
OK，
马可第四章，好，请你。
好。OK，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撒种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叶上长成饱满的籽粒，各自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好的，好，就像这样子一个自然神的那个种子，生命的道是属于神的，它是有生命的，然后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一定会彰显出来，它一定会有它的变化，从种子到长芽到结穗。然后到饱满，然后被割掉，它有一段时间。好，上次我曾提一个问题说，当我们在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选这个但指这个了哈，指这个撒福音的种子或指神的道的时候，是不是要选土那个新土呢？后来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新土，连我们晓我们的心我都不晓得。好，那所以呢？这些种子就自然就撒下去之后，它有这种变化。那如果有心要领受的，那个心是软的，心是有渴慕的，它自然就会像这样子。不是我们做什么，好，这个那个除了那个撒种的人要去辛苦的撒种，然后我这个心田要保持一个容易让种子成长的心田。比如说谦卑受教啦，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马可福音第3章的尾巴那一句：“凡顺服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顺服，领受进来是一个信心，然后呢，顺服是一个要一个秘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啊，那么自然而然，他就会。长得很好，饱饱的，到后来它就是有果子成熟了，所以它是要时间的。我上次也提到，耶稣从来不在意有多少人，他只在意有或者是没有，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耶稣 有信还是没有信，是真的信还是表面的信，这是他最在意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刚才啊我讲的这一句了哈。好，现在请你注意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里一个句子很像这种意思。创世纪第三章。当神他咒诅了，就是等于说一个处罚之后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亚当夏娃就被赶出去了，对不对？就不能在那里了，那然后神做了一件事情，24节，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什么要把守这个道路？往前面看哈，22，好，谁念一下22节？创世纪第三章22节。创世纪第三章22节。
耶和华神说，
继续没关系，你。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好的，好，我们领会这句的意思哈。神不让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可以了解吗？恐怕他们永远活着。恐怕他们是谁？亚当跟夏娃。这种情况下的亚当夏娃已经不是神造的原来的亚当夏娃，已经在罪的权柄下面了，已经失去了跟神之间的关系了，所以生命树的果子是要被把守的，没有，等于说把它把守而已了。好，那个要到启示录到最后你才会再看到。好，他人不能吃，恐怕他们永远活着。好，我们把这个意思放在心里面思考，等一下来比较刚才说恐怕他们被赦免。好，他们回转被赦免。好。然后刘磊，你有帮我做那个吗？那我们就不用再翻。
有，
我给你，很麻烦你一下。
做好了。
好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哈。那请刘磊就直接帮我们念好吗？直接帮我们念。这个是保罗哈，保罗他在已经在罗马的地方，他等待被审判。那在那里，神很恩待他。可以自己算是一个好像现在的保释的观念一样哈，他没有在牢里，可是他是被限制的哈。那人可以去看他，然后他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但是他是被监视的，他是被限制的，因为在等着要受那个罗马政府，因为他有罗马籍嘛哈。那他一直就等于像我们讲的上诉一样哈，上诉往上面那个去投诉。好，那个时候呢，这个有一群犹太人，其实那群犹太人是认识保罗的，保罗是他们心目中很优秀的一个律法专家，而且他还是一个哲学的这种高徒啊，他的背景非常的卓越，所以他们就想说，为什么保罗你今天变成这样子？好，那你帮我念啊。那个时候他们就特别来找他，要跟他了解一下。那你帮我念念这一段好吗，刘磊？是在那个《使徒行传》28章，对不对？
28章22到28节。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们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些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
好的，到这里对不对？嗯，
对，
好，
嗯，
好，所以这一段是保罗用了这一段话。那么面对一群人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很懂的圣经跟律法的，旧约圣经啊，他们的是摩西五经跟律法的哈。然后他们这一段话，保罗用这个话不是他自己讲的，是用以赛亚的话。等一下我再讲那个背景哈。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活得最长的一个先知，而且他的篇章是包括含挂历史上最多的一个预言，好，几乎都有。那当他们来找保罗想要探个究竟，他想说保罗你为什么以前那么反对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现在变成为了耶稣像癫狂一样，甚至被落到这个地步变成囚犯，他们很不懂保罗在做什么，就想来讨教说到底怎么回事。结果保罗就把他们跟他们讲了，讲关于这个耶稣，他可能一定是讲他的见证啦，我怎么样遇见耶稣，怎么眼睛怎么样，然后他怎么告诉我，就等于说他见到的光了，好，他见到了那个真正的神自己的光，就是耶稣嘛，他在那个大马这个树上哈。好，那讲完之后就分成两种人，刚才刘磊帮我们念的哈，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同样的话，有人信，有人不信。他就用了，这个是以赛亚的第六章，我就不去看了哈，你们可以回去看。那我讲一下这以赛亚第六章的背景哈。以赛亚第六章是谈到以色列有一个王，大利乌对不对？我有没有讲错？大利乌对不对？以赛亚的王哈。我一下这个名字，以赛亚第六章就对了哈，第六章好。这个王呢是在位最久的，但是在位最久并不代表他一直在，因为他的在王位的时候，跟他爸爸也有交错的时间，跟他儿子也有交错的时间，所以算起来，因为他们是承传的嘛，传下去的，所以他是在位最久的。前面那一段他非常的。他的那个名声啊，还有这个很成功，可以讲说他是一个让国家很好的一个王。可是后面做了一件事，就是不应该做祭司做的事情，他就执意要去做。他跑到那个圣所，也还不是，就是他不应该在那里，好。那应该是祭司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知道哈，神设立有祭司有君王，这两个都是神所设立，有他不同的角色啊。那么啊，大卫就比较属于君王的状态，所以后来神没有让他盖这个殿，因为他流很多人的血，他是在为神执掌权柄的，管理权柄的。祭司是在神跟人之间服侍神，然后借着他也服侍人的，好，有不同的角色，可是他的整个是从神命定的。这个王呢做了一件不应该越过他的那个国王的这个位置去做的事情，本来是祭司要做的事情，结果就马上就得到了大马蜂。在律法的时代，只要你犯了律法就是干犯神，马上就有结果的，好像刚才亚当夏娃这种结果。之后呢，他并没有一直都没有悔改，等于说从他冒犯的神然后得到大麻风之后，他从来没有悔改过，以至于到后来，其实有的人会解释说，哎呀，因为这个王曾经是一个很在位很久，然后也很 很有能力的一个王，所以他死的时候，以赛亚心里面有哀痛，啊，难免为了国家的缘故，啊，这个王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死了，心里面难免为国家有那种哀痛。但是基本上，在百姓的心目中，当他犯了麻风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概念，麻风跟罪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事实上对他是有已经有一种唾弃的。那在以赛亚的第六章，当以赛亚来到殿的时候，他也是不能进去哦，好，他只是在这个啊，在这个殿的可能在外院那里，好，就看到了异象，看到了这个神坐在宝座上。这个因为殿本身就是说神在那里的叫做殿，神如果神不在，殿在也没有用，好。殿在神不在也没有用。好，那神在如果没有殿，他就是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就是为什么后来耶稣会用说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好，然后耶稣是神的殿，这个都有这种说法。好，所以这个殿本身可以是看得见的，也可以是看不见的，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代表。所以建筑物本身如果没有神，并不代表那个是殿。好，好，那么以赛亚来到殿这里，结果不是只有这个看得见的殿，而且还看到一个异象的王坐在这个神坐在宝座上，然后他马上有一个，当他见到这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马上有一个很直接的意识。他说祸灾，好，我糟糕了，我该死了，因为我竟然见到神。因为他马上意识到我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他讲是说我的嘴唇是不洁净的人，圣经讲了哈，嘴唇是要有果子的，要有义的果子的，而且一个人如果要被称为完全人的话，就是在他的话语上要完全，要没有罪，好，没有过失，好，叫做完全人。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有罪的人，等于说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第一个看到神是掌权的神，虽然国王死了，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以赛亚的心境如何了。我们可以用我们来，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什么心境？或许我正在想说，糟糕，那现在王死了，接下来。他下面那些也不怎么样了，他的儿子那也不怎么样了，那可能就在想说这个国家会动荡，我不晓得他心境是什么。但是当你看到王在宝座上的时候，你看到什么？这个国家是神在掌权，对不对？但是呢，当你看到这一位看到一个死的这个王是一个不悔改的王，得罪神的王，看到这个真正在宝座上的王就是这个神的话，他怎么样？他马上意识到我是有罪的人。之后我们都知道就有那个结果，神就用火炭来洁净他的，等于说神用一个很直接有形象的实质的东西来洁净，用火了哈，来洁净他的口，就等于说你是有罪的没有错，可是你承认了，那我洁净你。好，之后他被洁净后，神就问了一句话，我要差遣谁呢？那你没有别人，只有以赛亚。以赛亚就马上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我们都很熟哈，以赛亚第六章。下面就接着这句话，就是以赛亚被差遣了之后呢，他就神就交代他要做什么。好，那个刘仁你再帮我念一下，我们那个以赛亚，我请你那个，
他说
这个是第六章哈。当以赛亚回应神说我在这里差遣我的时候，神马上告诉他要做什么。好，你先注意听，你慢一点，念慢一点。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 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阿们。
好的，好的。这一段是一个预言，等于说神已经预知到会有这种情况。以赛亚是个先知，他写的也是预言，就是预告。好，那即使神已经知道这一群人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旧约的先知写到当时候以色列的从牧者，从这个做官的，从这些百姓，他们怎么样在伤神的心，怎么样在做一些有时候比那个外邦人更糟糕的啊，就是犯罪啊，各方面啊，哈，甚至把那个偶像都放到殿里面去，以西结那个先知书里面，哈，那么神已经看到这一群人，预知到他们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一个预告。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心？刚才我讲过哈，第一个重点，从这个事情看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即使他看到他们都不会听，即使他看到他们即使听了，对吧？还是照样过他们的那种他们自己的不管神的律法怎么样，他们就是那个假冒为善，或者是做那种表面工作，用嘴唇敬拜，可是心里面没有的哈。这是一开始以赛亚神告诉他的哈。那首先我强调了哈，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神要得着的也是我们的心。然后神看到这群人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他就不跟他们不给他们神的话语，他还是让以赛亚这一位那么的，可以说是哈，对我来讲，他的这个先知的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哈。所有他其余的时间就用来对一群不想听、心里很刚硬的这样的这样的一群人要传这些道，甚至传到怎么样，整个城都荒废了，都跑光了。没有人，人家也不听，然后呢，那个后来的那个结果，好的土会有好的收获，对不对？那他们的土是什么土？是一个根本种不了神的道的土。后来呢，就是审判。好，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宣布，对我来说，好，像这样的你的心。我们就以那个王好了，以那个王为我们的一例子好了。这么代表性的一个王，到这个地步，他还是不悔改，照样做他的计划。好，那这样的话一个地步呢，包括这一群人，道虽然传了，可是他们一样，听也听，不要听进去，听不明白，好，看也看不见，因为他们已经整个都虚妄了。然后呢，根本心目中就没有神了，啊，所以就有这句话的一个，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耶稣也用，保罗也用，啊，那我现在把这几个这样连接起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神的道一定会是一个丰盛的，一定有他的一个成长一个结果的。主要是让我们得着，明白吗？耶稣讲过，他说让我们结果子，让我们果子可以永存。但是如果我们是属于那个不接受神的道的，生命的反面就是没有生命，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好，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不管哪一种人，神还是要做他，还是要一样的不偏待的把他的道传下去。那一方面是在预告说这群人是这样的人。好，那我就把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神恐怕那么吃了那个生命的果子，到保罗也讲了。那这样子我希望你们有一个概念。或许讲完之后你也觉得不晓该怎么解释，没关系。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知道说，我们的神是要每一个人得救的神。我们的神并没有因为知道他们有那种假冒为善的心，他们根本就不想悔改的心， 还是给他们同样的给他们这个生命的话语。就像我上次提到那个法老，他其实一下就可以把他的那个长子杀掉，就不要再经过第一灾、第二灾到第九灾，给他那么多机会。所以那个神的心，我们认识到，一方面认识到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可是，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做了不符合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光的话，我们当然就在黑暗里面。那如果是在黑暗里面的话，那我们就是讲明一点，就是死路一条，就是只有走进神的这个审判，就是到时候就是两群，一个是神家里面的人，弟兄姐妹，一个就是外面的人。好，那个啊，耶稣在讲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讲了三个比喻，算是比喻呀，算是比喻，三个比喻。好，那他提到说，到时候呢，那些没有在意那个主人要回来的啊，不忠心的那个仆人呢，要被放在门外，不让他进去就对了，然后要咬牙切齿。所以到时候就是两边，一个家内一个家外这样子哈。我希望把这个连接起来，然后让你们有个概念，但是可能我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那我再问你们，你们还有没有说疑问对这句话？那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学习，就是当我们带人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读到你不懂的，你可以说啊，我去查查看，我去问问看。那如果都没有人可以问，也没有什么都可以查的话，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处在一个环境里面没有资源的时候，那我们就记得吸取那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光照的天国的奥秘，这个奥秘都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了。即使我听懂了，不见得是听明白可以结果。所以神的话，神说的话是活的，一定要有他自己的能力在那里，没有的话就是所谓的道理而已，所谓的你分析出来的一些逻辑道理或者是观念而已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或什么样的分享？如果神真的有一个那个恐怕的心意的话，我认为一定有神那个恐怕心意里面的他的一个非常可以让我们服下来的理由，我可以这样讲啊，我或许可以这样讲。就像前面的时候，他恐怕他们吃了永远活着。神要的是一个绝对绝对对他信靠而且顺服的心，而且所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属于这个道，这个生命的种子里面饱饱满满的这样的啊一个丰盛的生命。李莹，你这样有没有更清楚上次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清楚了，就是那个《使徒行传》19章有一个第九节，就是保罗那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是都听了，但是他就说，就是有人心里刚硬不信，然后诽谤着道，然后保罗就离开他们，还叫门徒也跟他们分开。
是
这个我明白了，嗯，
是的，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的话，就是有的人他明明他知道，他就是好像是他就是不信，就好像有的时候可能是利益受到损失了，
是
的，或者是什么受到损失了，他就是硬着心。中国有句话，有的人睁眼说瞎话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就不信，你怎么说他都不信。
就在我们的心呢、啊，对不对？在我们的心。
对。
那我们的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配领受这个神的道的人。我一定要有神的赦免，一定要主耶稣的工作，一定要这个天国的国君的一个给我这个资格，我才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有份，这一点很重要。
嗯，
好，所以我认为以赛亚书那个前面以赛亚的这个悔改算是悔改了。他说：“哎呀，你看他前面已经有很多预言了耶，而且一开始神已经告诉他拣选他做这个先知的工作的时候，他竟然还在那个第六章还在那里做悔改的工作，还在那里好像一个重新开始一样。这是起点啊。就在那个王犯罪的背景之下，不悔改的背景之下，他在那里先做了一个悔改， 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要对这一这样的一群人去讲道。神的心还是爱他们的。所以他后面形容哈，以赛亚书后面形容，他给他留一个树墩，树墩就是根留着，上面全部
没有
都算是
过了，
对对，砍都没有了，对，那些叶子啊，还有一点点的那个茎，那叫什么讲？树干还有一点点干，但是其他都没有了。好，但是他后来一句话说什么？到后来要结出那个圣洁的，意思说他要留这个，让他长出圣洁的真正的生命出来。所以神对于这个是不绝对不能妥协的了。哦，对于这个有跟没有，真跟假，还有有罪跟没有罪，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但是他自己要提供给我们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道，给我们生命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耶稣自己了。好，那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另外一种有丰盛生命的人。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啊，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人解释了一个说法，我曾经在那个比喻里面也提过，就是说呢，耶稣其实心里面是很心疼这些自己的这个同胞，哈，这些犹太人的同胞，所以他如果把它讲明了，等于讲明意思是什么？我要让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审判的主，我就是神的儿子的话，那可能就像前面那个我讲的那个姐妹的她的解释有点类似这样，等于说呢，那我就会，你们就更恨我，因为我明明知道你们就是那种心态，你们更恨我，好，那你们就被定罪了，马上就被定罪了。那你听不清楚，那你好像对这个别对你无动于衷的话还好，还好你不会冒犯我。前面有讲过没？你如果冒犯圣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被赦免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好像耶稣也是很体，就等于说不要让他马上被定罪，所以就用一个比喻式的，让他们听得飘过去啊，就出去就算了，就像风一样。那对于这个有心的心土呢，就会把它听进去，吸收进去。嗯哼。好，那么往下面的话哈，如果你等一下还要再补充，请你再补充哈。我们上次谈到很多关于这个心土的，我们的心的事情哈。好，那刚才也我也几乎有谈到这个我们的听了啊，我们是怎么听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你们要知道要怎么该怎么听哈。等一下我把那个节奏做来我们后面。好，第24节啊 ,24 节。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好，基本上懂原文的人都知道说这里这个给人是没有的，你们用什么良器，他基本上是在讲听了、啊、用什么良器去装神的这个道、啊、就必用什么良器给你们，等于说那个给人本来是没有的了。这里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哦、你给人，你多给人你就多得着，不是，而是说前面在讲听嘛，应当听、啊、你要留心的听，然后你用什么良器，什么样的一个心的度量去听这个道呢？那么也必用神，也就用什么良器给你们。为什么？因为这个道本身它就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律，它会长大，它会结穗，它会很多的收成啊。那如果里面那个没有那个生命的种子啊，即使我听了很多知识，我的度量是用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心态听的时候，那同样的道听进来呢，他说没有的就是没有，不但没有呢，连你自以为有的，这里说连你所有的哈，那我跟你补充的那个路加，我有给你这一句应该是有给你这一句，在你的这个讲义里面大纲里面的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八节哈、啊。所以有没有看到在你的大纲里面，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听，一样讲听啊，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八节。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个更清楚了，有没有？更比那个马可那里就更清楚了，因为他加了一个给人呐、啊，那里不应该给人。这里跟那个马太福音耶稣在讲山上宝训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内容。山上宝训意思是说，你有一点类似说你怎么待人，人家就怎么待你，是人跟人的关系，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伦理道德律，哈，你想要人家对你怎么样，那你要先怎么样，类似这样，哈，那也有，哈，就是我们要给，哈，你给，然后你就得着，这个都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里不是在讲那个，这里在讲我们听的问题。好，那个大纲里面告诉你那个路加第八章十八节，当小心怎么听。什么叫听？听就是为了要让你能够相信。那相信之后呢，明白了就会有结果，就一定会彰显出来。所以前面这里耶稣往前面看哈，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怎么会放在斗底下呢？不会的。然后下面那一节，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好，如果你单拿这一点，你可以说，哎呀，你不要以为你做事情人家都不晓得哈，隐藏的事对神是什么都知道，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你要看他前后哈，他是在讲这个这个种子，这个生命的道，小小的一个种子，他这个当中的成长，后来又讲到了，等一下我们再看到哈。那么你会看到他的那个就不要好像不起眼，你不知不觉当中，那有就是有哈，那他就会显出来，他一定会有一个行为的果子出来。好，你在光里面就会有光明的果子出来，就有义的果子出来。好，所以他说没有不显明的啦，这个一个时间而已。好，然后呢，我们也要有耐性，有没有？农夫也要有耐性。所以呢，听的人要留心，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听，那么你会比原来的还要多，它是丰盛的，它会多的，没有30 60 100倍哈。然后呢，那如果你自以为有的，后来你发现怎么没有像人家那个有的那个那么多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不要说我自以为有就是有了，没有的了哈，自以为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的话，连有的都没有了。好，这一句话就是我用路加福音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我们知道路加跟马太也是从马可的这个主要他的那个里面的所写的，他先写出来，然后按照他的再补充进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好了。好，还有没有谁要补充什么？有没有谁要补充什么？读经的时候哈，前后文的连结很重要，好，尽量不要把单独一节啊，我很喜欢这个意思，就把这个意思拿来发挥我要讲的话题。有时候这个会很，有时候我们会断章取义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扭曲的那个意思。有时候也不见得是故意要扭曲，就是好像我们就把意思就走掉了，好，就原来的正义我们就没有得着了，会这样子。我顺便提一个哈，提一个，刚好这个阿妹在这边，那个兴起发光，我们现在有一个团契兴起发光，阿妹还有谁？这里还有谁是里面的？
林国初，
林弟兄有上来吗？他应该没有上来吧？他跟我说他没办法上来，
没有。
对对对，这里就只有你吗？
还有许太太
，OK OK， 阿姨呢？阿姨也在哈。
Sharon，
我父亲没去。
OK， 好，好，你们怎么解释这个？你们这个主的兴起发光的意思？
他说兴起发光就想发扬多点人知道。
好好好好。就把光照出去，这意思嘛，哈，啊哈，好，这个意思没有任何的问题，等于说你们的心意就是想要 让我们可以发光，让他看到。哈，
对，发光发
要去，是的，是的，我了解哈。那我现在不是在讲你们了哈，不要误解哈。我要让你看到这一句话从以赛亚书第六十章来。好，翻到以赛亚书，如果不是六十章就是六十几哈，我找一下，我找一下哈。
多少章？几章？
哎，我找一下，我先找一下看看是六十。
前两天刚好像刚刚读过。
六十章，六十章第一节哈。
对，就是六十章第一节刚读过。
OK。
读经计划里，嗯。
好。好，我们看哈，刚才阿妹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兴起发光的团契里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站出来发光，我们要提出行动来发光，好，是一个很整个要有行动，要去做一点事情，用发光来照亮别人哈，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好，你看哈，然后看这里哈。六十章第一节，兴起发光，以赛亚书，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好，请问你的光是谁？谁的光？
耶和华。
对啦，好，耶和华的光照耀到我们了。好，所以那个发光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是在耶和华，因为他已经照耀我们了，好，所以呢，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好，这个万国要来，你会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个是一个那个千禧年的时候，列王、君王、万国都要来救神的光，哈、啊。所以啊，你看哈、啊，跳到这个第五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哦，这个讲到列国了，讲到来救神的光哈、啊。所以他们这个题目没有问题哦，哈、啊。我现在用这个来做我的解释，我刚才的意思。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想要领受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前后要连起来看，不能拿一句来，只有拿这一句，然后来做我的一个，这一句可能会觉得很符合我要的意思，可是呢，有时候呢，不一定在神的话语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啊，阿妹，你了解我意思吗？我没有说你们的题目不对哦，哈，没有说你们那个团契的意思不对，嘿，
嗯，
你们的意思我了解，你们是想说我们要成为光，对不对？我们要光照人家，对，好、啊，是一个很有动力的一个题目，一个名称啊。但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光源是神的光已经照耀了。那当然，后来耶稣也说，我们就会变成是光，也是盐啊。这个没有逻辑上没有问题，好。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前后的。好，刚才我就提到那个，你们用什么量器？那当然，因为他放了一个给人，那个就有点让我们不太能了解了。啊，呀，是基本上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听的啦？我们用什么心境去听？什么心态去听？这个是主要在讲这个，哈、啊、哈。对于这个有没有问题？我们再回到那个路加，哎，那个马可的第四章，哈、啊。对于这个，刚才我谈这个有没有问题？还有什么？还是有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刚才看到，前面大概都已经谈过了，哈、啊。后面是耶稣的解释嘛？那很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啊，哈、啊。基本上在谈到人的心了、啊。对于那一群听了不想明白的那一群人，没有一个受教的心的那一群人，他就不解释这个比喻跟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这个被荆棘挤的心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土浅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都解释过了、啊、所以我们就往后面了、啊、后面又加强了一个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二十六节那里开始的哈。好， 二十六啊，刚才我们念过了，对，已经念过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后来又讲了一个比喻，就是那个一样是神的国，所以这一章整个是在讲神国的奥秘。好，奥秘就是说把它盖起来，然后那个灯一那个光一出来的时候，它就揭开了。好，圣灵的光，神是光，有神就可以揭开它的奥秘，一定要有神哈。然后就好像说一个31节啊，31节，31节到34节，好，我们把这一段讲完，我们再回去看问题。31到34来，请谁念一下？
我念，可以听见吗？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好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用心。好，就是对大部分的人讲，就用比喻，然后按照他们所能听的，再多讲，那一群不想听的就会被定罪了。我或许我的领受会是这样哈，我的解释可能会这样哈。那如果他们能听，那个良气是要听多一点，要听深一点的话，那这样他就呢会在啊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啊，就是有。所以我说很明显的，从第三章啊那里开始说，凡是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之后，你会发现耶稣就面对的两群，一个是家内的，一个是外面的外圈的人哈。所以呢啊，基本上前面这个讲道的部分都就到这里，那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好了，如果有时间我再往下面哈。